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千月乐和你打招呼。既然是千先行，那就恭请千牧师先打招呼。
我已经笑了。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景月。
姚大牧师和我们的小月月，一大一小哈。那我是乐意。那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你们爱吸引别人的眼球吗？
一定摇摇头。
一定摇头。
对、连拍照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拍照。
我也是啊，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众目睽睽啊。哇，如果在公司突然几十人替我庆祝生日，我就感觉非常的尴尬。但是有个事情我觉得自己挺喜欢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从前写作文呢，在念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在黑板上列出所有你可以用的句子啊词汇，他的原意是要帮助我们，但乐意就尽量去避免那些字眼和他提出的那些指引。我希望自己构思的东西是独特的。
这个我也有一点类同。
是吗？
我中学的时候呢，那个英语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
修士啊？
修士，不是那个神父。
啊、
那么他有一回我做文章呢，英文的那个用字一般是祖先是 ancestor，我就特别用一个 progenitor。他说这个一定是不是你的。我说为什么不是我的，我是用查字典拿来给你的。所以也是表现自己，哎，我懂得用这个深奥一点的英文字。
啊，是不是代表我们在知识上喜欢自己有些创建，能不能这样说？
个人之处。
我在知识上也不喜欢吸引人的注意，我希望做那种朴实而低调的学问。
哦，这样
啊。你真的要改姚谦那个谦字，你是月吗？
景谦月。
景谦月。
景谦月，不如改叫景谦算了吧。那为什么和大家提起这个博人眼球哈？就是今天会带你到一世纪的哥林多城啊，那里呢有些人是天天活着就是为了要吸引人家的眼球的。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苏老师。正确一点呢，你应该称呼我苏大师才对。我呢不是苏格拉底，我可是比这个死了几百年的老家伙更厉害啊，厉害多了。现在就体谅你刚刚来到哥林多城，有眼不识泰山。我呀在哥林多城啊忠粉无数啊。这个没办法，就是太优秀了吧。你看我是不是很帅气呢？你看我啊，我这长袍，你看我这身材啊，我走起路来可是玉树临风啊。我走几步让你看看啊。瞧啊，气宇轩昂吧，对不对？我呀对哥林多的贡献可多了。我呢是议会的成员，也不知道为我的当事人打赢了多少场的官司。我呢又多次代表城市出使别的城市，也见过罗马皇帝呢。 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呢，为城市争取到多少利益呀？啊，你不信，哎，到城东的广场看看那里歌颂我的课文吧。哎，你们中国人说什么这个媳妇儿熬成婆是吧？我呀，可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才熬到今天，成了顶流的演说家，啊！先说我的父母吧，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交学费呀，也不知说了多少的好话，才让咱们质变学一代宗师万大师收我做门生。然后呢，你知道受了怎样的地狱式的训练吗？啊，按照行规呢，我们不但要学习老师的演说技巧、逻辑铺陈方法、声线、台风、衣着穿戴，连身材呀、走路仪态呀等等等等，那、都要学习恩师的那种架势呢。你现在看到我这一身的肌肉啊，就是恩师当年天天逼我去健身节食熬过来的。这还不算最要命啊，最折腾的是要常常跟其他演说家的门生打架呀。越夸张越激动越手舞足蹈啊，粉丝就越多，越喜欢越崇拜老师。当门生的呢，必须在场起哄、呐喊助威，大声的诋毁那个对手，也得刻意跟对方的门生吵啊吵，有时候呢一言不合还会跟对方的门生打起架来，这样呢才叫对老师忠心呢。我呀，在受训期间都不知道打了多少遍的架了。你看我这手上的疤痕，就是血的见证啊。现在啊，总算熬出头来了，现在是我来督导我的门生了。看着他们为挺我而跟别人打架那一刹那，爽啊，痛快呀、啊！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哎，想起他们打架的场面，哎，老实说，我的心还是不太舒服。可是，哎，这就是现实啊！所谓人在江湖，能怎么样呢？其实，人爬到这个位置，压力也不是没有的。我得天天催逼我的门生，让他们想尽法子来定住别的演说家的一言一行，一发现把柄就马上告诉我。另外呢，还要保持竞争力，也得拼命的打赢官司，在演说中出尽法宝。我悄悄地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我想点子呢，想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了，这可影响我的仪容呢。你有什么增加头发的点子？你静悄悄地告诉我，好处嘛，肯定不会少给你的。不跟你说了，我还得赶着去演说呢。全城的达官贵人都是我的忠粉呐、都等着听我的伪论呐、
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熟呢？ 是的，在2022年3月28号啊，第一次故事新天空开播的时候就播放过类似的故事，不过这一次找罗大哥重演，而且故事也略略的改编了。这一次把故事重编，以下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有点更新，而且主持呢又找来了景月还有姚谦牧师，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再创造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再创造？是因为2022年3月28号第一次主持嘛，我也很久没有主持节目，非常紧张，做得不大满意，但是时间限制又不能重做，现在重做好像也是一个治愈。
对，
而且也惊讶牧师，我也觉得感恩，居然这个节目撑了2年0.8个月了，
很了不起，我们的建制啊，把这个翻新
回炉重造，
真的不是了不起，也是一种治愈，而且也是对神的一种感恩吧，真的感谢神。那么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第一世纪的旅行演说家哈。你不要以为呢，这个故事是乐意虚构够的，的确是按照史料哈，真正的历史的一些材料来写成的。所以当时公元1世纪哥林多城呢是怎么样呢？他们是非常推崇源于希腊的那种质变的演说方式。那些演说家的成了被人吹捧的红人，可能有点像今天的网红啊。让牧师你来讲讲他们有什么特色？
他们一方面地位高了，相对来说收入高，是当时的老师，也是在我们说政治上是外交官，
因为去城市去讲话，
辩才啊，就好像今天的律师了，位高权重，可以这样说。
他们也真的参与一些案件的诉讼的，
所以这些演说家呢，比对今天的网红也差不多。他们辩论的口才很厉害啊，思辨的能力很高，他们也看外形的不晓得他们当时的服装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非常奇怪的来吸引人家眼球的，很突出的。
那么还有什么
演技啊？他们演说的时候需要演技，七情上面啊，声线啊，仪态啊，都是卖点，就是把自己成为一个明星一样。
那么有一点呢，我就不查找你的材料，我也不懂哇。提到他们不但是自己很厉害，他们的门生说他们必须以吵架表达对自己各自老师的忠，
还会打架，还会打架
、这个就很特别了。也说有一个门生呢，在打架中呢，被对方的门徒啊指使的奴隶打死，哇，人都打死，
真的很夸张啊，
很夸张啊，对啊。
据说他们第一次进城啊，进哥林多城，不是说哎呀，我想演说就能演说的，还需要通过一些测试，对吧，月月？
对，他们到每个城市去游学，比如说第一次到哥林多就要通报大家，哎，快来听快来听，我来了，我来了，我要开始进行一番的自我介绍，并且是自吹自擂式的自我介绍。然后呢，这有意思的是听众来出题目，他即兴演说，所以其实是即兴的表演。如果大家觉得他有吸引力有魅力，就会马上喝彩接纳他，开始继续公开，就像巡回演唱会一样。
这个是哇，我们21世纪都也不是什么回事了，如果早期已经有这个
对对对，但如果他真的受欢迎了，他就可以继续公开演说，而且后来还可以进一步成为城市的大使，就是刚才说了外交官，还有家长呢就会给他很多的钱呢，学费，送孩子当他门生。如果是反面第一次演说不好呢，就会被请走啊，就是不能再继续演说。这就是这些旅行演说家。那我就想问一问姚谦牧师还有月月，哥林多人看人呢，就是看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就看他的口才外表，就决定对他的评价。那姚牧师，当你初步认识一个人，你一般以什么元素来决定他在你心目中的一个印象或者位置？
哇，这个呢，我
不自觉的，可能是
不自觉，其实人都很自然，你第一印象呢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晓得人都很复杂，他外表我一定看，但是他的外表是不是代表他全部呢，就要深入一点。所以你说第一次我就没有 立刻下定论
啊、哦，这么好，就比较开放，
对对对，
不会第一次觉得这个人就是怎么怎么样的，
不敢呢，因为其实我身小的自己也是软弱罪人，所以就算他来头怎么大也好，一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也好，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定论
啊、哦，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看人比较
要多不同的方向去了解才可以、
哦、比较开放、嗯、那月月呢，你年轻，
我是 INFP， 是一个直觉型的人、嗯、所以我会比较看重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我喜欢看人的眼睛、
哦、
对，
他的眼球吸引你
我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蕴含着一些故事、
嗯、
蕴含着一些他的个性啊，性格啊，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嘛，
对，相由心生，
不是迷信的那种面相，而是人的他的性情，他的人品会显露在他的脸上，
对，反映在他脸部肌肉的走向上面，
哦，
有一点道理的，不一定是最准确，但是大部分都准确、
就是他整个人是怎么样会反映在他的脸上，听众朋友要小心，不是说迷信的看那个看相那种相，而是人的自己内在东西会在脸上反映，
眼神啊、
这个、
然后肌肉的走向上面
叫观感、
哦，那你会不会有些人一看就很不喜欢他，如果这样
会的、
哦、真的会这样啊，
真的会，
哇，那你一看杨牧师和我有什么感觉，坦白说，
看我的眼睛你现在看我的眼睛我是什么人，
小心说话，真的我很想知道，你坦白告诉我们第一眼看我们俩有什么感觉，
我要回忆一下第一眼见你，
那现在先我们一起听首歌，待会你告诉我们啊
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的亲近，
朋友应该迫不及待想知道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究竟你第一眼啊，月月第一眼看见乐意和杨牧师是怎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来的那一天呢，乐意老师休假，所以我第一次是透过声音去看到乐意老师的。当时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像长辈的那种温柔啊，谆谆教诲的感觉，就非常喜欢。我记得那是我在合听节目的时候最高的评价
啊，这
是我写的评语里面最高的一集，当时也是合听故事新天空
啊。这样，我真没料到，因为我一向都不大喜欢自己的声音，而且已经到达接受这种不完美。
我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是吗？
很调皮的声音，
调皮的声音，谢谢你们呢、啊，我就非常惊讶。
杨牧师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严肃，有点害怕，但是后面接触就会知道他这种 种严肃是为众人忧虑，
先天下之忧而忧。
我以前课堂有学生也是这样告诉我，
真的、
啊、哎呀，要不是听你讲课我很害怕，那么后来他对我说话就不害怕了。
如果听众朋友回听我们刚开始三个人合作的时候和现在，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是是是，我们已经声音越来越快乐
自然。
我们是进步。
哥林多前书三章三到四节，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中间既然有极度纷争，难道你们还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方式生活吗？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样难道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因为有人说他写的那些信又有分量又有力度，及至他本人来到，却见他软弱无力，言语鄙俗。
天花了哈，就讲到哥林多的辩说家与教会的情况有什么关联呢？当你听了我们天花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三到四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你就知道教会呢就出现拉帮结派的情况。那当我们把哥林多城里演说家和门生的情况对比教会的情况，就会明白教会出现结党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对吧？
嗯，
因为他们信主之后就把在世界的那一套怎么评价辩说家，辩说家之间拉帮结派的情况那种标准的那种处事的方式就带到教会当中。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你就很明白为什么在那里他们看不起保罗，说他外形不起眼了，因为那些辩说家外形是非常吸引人家眼球的嘛，就说他外形很软弱哈。那里的软弱其实是指身体外形，还有又看不起他的演说技巧，说他的发言呢言语鄙俗，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言语没有分量没有价值可以轻视的意思。他们觉得哇，你看亚波罗可能才像一个辩说家口才好，或者看外面的辩说家，怎么这个保罗这么的笨拙，可能是这样。那保罗呢不认同他们这种的方式，那就请景月来扮演保罗。今天我们是讲故事嘛，演绎一下啊，根据哥林多前书保罗对这些哥林多人有什么教导呢？
你们要好好记住三点。
嗯，
第一，我和亚波罗等领袖只是神的仆人和管家，受神的托付好好照顾栽培你们。第二，你们不必把我和亚波罗比较，因为神给我们的角色不同，我负责开荒栽种你们，而亚波罗是负责浇灌和培养你们。最后，第三，我来到哥林多是为了宣扬十字架的简单真理，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卖弄自己的口才和外表，或者是雄辩的逻辑。
那杨牧师，我特意不找你念，找我们最小的来念，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啊？有没有那种氛围啊？
嗯，他还年轻再老练一点呢，就是保罗的口吻
啊，这所以
说得好。最重要是他这个三点的内容我们要记得清楚。
其实保罗呢就揭露了教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把人物化，当你评价一个人是凭他的口才啊、外表啊、思辨能力、演技，就是否定了他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本身就有价值，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原因，就是把人物化。另外也把人神化，对吗？就是某些传道人的领袖，当他觉得啊，都通过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呢，哇，就把他捧得很高，然后自己依附他，就特别觉得好像自己脸上也有光彩，那就是把人神化。牧师，你觉得 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种把人物化或者神化，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是自己把人物化把人神化，又或者反过来你自己是作为一个对象给人神化或者物化呢？
物化就应当没有，神化呢就曾经有一回，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呢，她说杨牧师，你的头上的光环很厉害啊，光环呢、啊、说我头上有个光环、我也不晓得她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我很圣洁了等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抬高我？是
真的神话，他就说有光环。
他说我你的光环很大，他不晓得是说笑还是在
调侃你、
调侃我。那么我就立刻对他说：“哎呀，如果我真的有光环呢，我这个光环一定比主耶稣更大，我忧他一摸。”
哦，幽默。
你说怎么样面对这些呢？有时候哎呀说说笑就算了、可能他是真心的觉得我做牧师传道也不错，这样的说他旁边有人的我，那么我说哎好，可能我的光如果有呢就比耶稣更大，那么我也忧他幽默咯。
那你不会记住也不会太飘飘然，
这个说笑而已了，不用那么认真。那么有时候也有人讲完道，哎呀牧师你讲得不错，我一般都淡然处之，你一定找到我一些好的也有不好的嘛。但是如果一般是战场呢，这个当然可以了。
杨牧师的方法就是淡然处之。
对，
我觉得这个最好。如果你太激烈的回应啊，不是不是不是，哎，其实你自己也是很介意，如果你自己表现得太负面的反应，其实正正反应自己也是很在意，就是淡然处之是最好。那么月月你呢，有没有把人神化物化，或者人家把你物化神化？
我对于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追星
啊、你喜欢追星的
啊？我小时候追星，我追什么鹿晗啊，然后后面追陈飞宇啊、邓为啊这些演员，还有歌手，虽然自己那段时间也会按时的回教会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发现我在追星的时候离神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心灵也没有那么纯粹了。
因为当时想着就是那个星，对吧？
对，其实所谓的星都是人造出来的，
是
都是人，对，不能把它抬到一个神的地位，去崇拜。
说的对，不过都是人。
来了，礼物来了。
你好，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没问题，看看圣诞老公公今年给我寄来什么礼物。
小姐，不好意思，寄件人是耶稣基督，是他给你送礼物。
耶稣基督，
圣诞节到了，耶稣给你寄礼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吗？
圣诞快乐！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迎见主面，接受主爱。
月月在我们听片花的时候，他就说他对于物化有话说。
我出生的这个省份呢，他们有一种倾向是把女性物化。比如说女性不能上桌吃饭，在过年的时候。
哇，这样我们很惊讶。
对，然后女性很多时候是被当作生育的工具，还有家庭家务活的这个去负责家务活的这种角色，
总之就是工具。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经历把人物化或者把人神化的一些经历了，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
拜
拜。
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样子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时空